发等新本期法界中自信圆满三生有五年，你仗等爱护总能清八七七五不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念经就先念吧，稍微念一下，大家都知道吧，反正是这个要道友像这样通知给这个供斋，然后就是要需要帮忙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菩提心出发的话也可以，那么念一念经也可以的，所以说念一些这个观音菩萨的心咒吧。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宝贝，我们 啊，没有任何垢的。所以说，从这个静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十地末位金刚预定之后的那个状态啊，那种境界的话，可以说是这个静。那么所谓这个虚空呢，那么主要是呢比喻成像这样的话，就是个无有阻碍的意思啊。虚空当中就无有阻碍，或者就虚空的一个广大啊，非常非常广大这个意义在里面的。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十地菩萨要获得佛果，要获证佛果的话，那么犹如虚空一样，无有任何阻碍啊，没有任何阻碍的。而且像这样的这个十地菩萨，他自己像玉章所说的功德呢，也是非常这个广阔无边的，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月光呢，月光呢可以说是在讲义当中呢，就是这个欲成这个佛果啊，比喻成佛果。像这样在清净虚空当中呢，月光一照亮照亮众生，或者是月光一显现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遣除一切的这个黑暗。月光一出来的时候遣除黑暗，那么像这样这个一切这个有情界的众生呢，那么在这个无有黑暗的状态当中，那么可以这个获得安乐，获得清凉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殊胜意义。如是呢，这个方面就从它的比喻方面首先了解了。然后呢，生十地地复情形啊，生十地地复情形，这个十地地是什么？首先讲的这个十地地呢，就是讲佛地啊，就是指佛地啊，佛地的意思。因为佛陀呢就具足这个十地的功德啊，十地的功德，所以说呢，佛地呢称之为这个十地地。那么像这样的话，生十地地是什么意思啊？生十地地后面还有一个复情形。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正确理解宋词的时候呢，生十地地不能够理解成已经这个生在了这个佛地了。如果说已经生在佛地之后呢，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复情形呢，这就不合理。所以说要理解这样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呢，就理解这个十地菩萨啊，十地菩萨呢，他通过自己修正的功德了知自己即将生于十地地的意思啊，这个生的话就了解自己即将生于十地地，即将成佛。所以说呢，这个他知道自己即将成佛的缘故呢，复情形啊，为了成佛的话，还要就说这个精进的这个修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很快就可以得到这个佛地的意思。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讲义当中也是讲到吧，犹如净虚空月光照一切众生。所以说十地菩萨呢，那么他要成佛的，像这样一种加行啊，像这种加行呢，也能够如是的话，就照破一切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对成佛起障碍的黑暗啊，一切这个黑暗呢，就在十地的时候就可以这个彻底灭尽。尤其是在这个金刚预定的时候，尤其是金刚预定的时候，通过最为殊胜的这个金刚预定呢，像这样的话，把成佛的最微细的最后的这个障碍彻底勘破、彻底照破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真实的就是说这个获得佛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何时得，主要是讲这个十地菩萨的末尾。十地菩萨的末尾在这个金刚预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旦这个圆满金刚预定之后，第二刹那或者这个无间就可以获得这个佛果。所以说我们通过像这样这个了解的时候呢，成佛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但是这个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成佛以后没有障碍了，但是他就是障碍成佛的这个障碍成佛的最这个微细的所知障是哪个地方断尽的，绝对是金刚预定。而且金刚预定是哪个地方呢？金刚预定的最后一个刹那，金刚预定的最后一个刹那的时候呢，像这样最后的这个时刻，他就可以把最微细的这个这个剩余的这个障碍也遣除掉。这个遣除掉之后呢，无间马上就显现这个无有障碍的佛果。所以说我们说一切障碍的都是在菩萨地当中完全遣除了，一到佛地之后呢，它就显现了非常纯净的功德，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障碍可以这个断除了，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新的功德可以这个获证了。所以说就在那个同时呢，那么障碍断尽的同时，它一切功德就圆满这个时候就成佛。所以说何时得呢，主要是从这个方面需要了解的。然后就讲第二个科办内容呢，就是这个何净德。那何净德呢，就在什么地方成佛的。什么样成佛呢？这个地方在宋史当中也是有两句进行宣讲，于色界顶正敬畏众德就近无余等。前面一句呢主要是讲到什么呢？前面一句呢主要是讲到这个真实意就是说是他的这个真实在什么地方得到佛果的。那么第二句呢就得到佛果复述的，像这样的话得到佛果之后的像这样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功德就是这个一个科判当中实际意义上有这个两层意思了。因为一旦成佛之后呢，那么肯定有功德，那么这样的功德呢，那么就复述呢，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没办法，这个其他的功德没办法和他这个相比的，从这个方面进行宣讲。那么首先讲到的这个哪个地方得到呢，就是于色界顶真经位色界顶大乘的这个经典当中呢都是讲到了，如果这个十地的大菩萨如果要成佛的话，肯定是在这个色界顶也就是说呢在这个色究竟天在色究竟天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说这个显示成佛，显示成佛，那么和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正敬位是个意思的。所谓这个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敬就是寂静的意思。为什么称之为寂静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佛果的功德最为寂静。从哪个方面称为最为寂静呢？没有丝毫的烦恼，没有丝毫的所知障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它的相续是最为寂静的 非常非常接近。所以说呢，正信为什么说就是成佛的意思？所以说呢，在哪个地方成佛呢？这个地方讲就在色界亭啊，这个在色界君天成佛。那么这个在色界君天成佛呢，平时我们所了解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它是在印度金刚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降魔之后呢入世成佛的。那么这两种说法呢，是不是有抵触呢？是不是有矛盾呢？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矛盾的。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从小乘的这个观点来说，小乘的观点来说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是这个佛陀呢，就是在这个这个成佛的前面都是一个凡夫，都是凡夫。然后在金刚座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现前这个五帝的功佛道的功德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一座上面成菩提的，一座上面成菩提。所以说他们这个认为的话，就不是在这个色界天，像这样的话就是肯定就是在这个什么金刚座。在那个南瞻部洲金刚座，在欲界当中呢，就是成佛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一方面，这个是小乘的这个这个说法吧，可以说是如果要说的是小乘和大乘共同的一种说法而已。小乘和大乘共同的说法。那么，如果按照大乘的不共说法呢？按照大乘的不共说法，所谓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像这样在这个南瞻部洲，在欲界南瞻部洲，然后在金刚座成佛呢，它是一个视线。是一个视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化身啊，它是化身重新视线成佛的。我们说十二相成道，像这样十二相成道的，实际意义上呢，它是一种化身的方式呢，像这样的话重新在众生面前视线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它早就已经成佛了。那么在这个很多经典当中呢，对这个都有这个叙述的都有叙述比如说像在父子相会经当中也是这样讲到的，他对这个什么，他就是释迦佛对他的这个父亲呢这个父子相会，像这样在这个经典当中是讲到的，实际意义上他在这个很多劫之前他早就已经成佛了早就已经成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只不过是一个化现而已。那么还有妙法莲华经当中呢，也是有这样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在以前的话早就已经这个成佛，现在呢只不过是一个这个视线而已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那么就是在这个南瞻部洲视线成佛的话，是一种这个这个显现上面的成佛。那么实际意义上呢，成佛的时候，刚开始成佛的时候，就在这个就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色界君天的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以报身的形象从这个方式呢进行这个显现成佛的。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大乘的这个说法了，大乘的说法。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讲法呢其他讲法，比如说这个密宗当中有这样讲法吧，密宗当中的这个讲法实际意义上呢就是和这个共同的大乘的说法呢从这个方面是这个相同的。那么只不过呢就是在什么时候成佛的，在这个密宗的序部当中呢有些说法比如说呢有些这个序部当中讲的时候是在佛陀在尼连禅和六年苦行的那个时候，六年苦行的那个时候呢他的心识的就前往色界境天或者就是说地方讲前往密言插图，在密言插图当中呢得到比如得到佛的灌顶，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成佛之后呢，然后再来这个重新呢从这个收集境内下来，然后呢就是这个进入他的这个在这个尼连禅和这个地方的身体，然后那个时候呢可以说逐渐视线成佛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入定的时候呢他去往这个密言插图，然后呢就依靠这个这个手印依靠像这样的空性部，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女人的手印呢如是的话显示成佛的，密学当中也有这样的讲法。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小乘和大乘的这个说法不同而已。我们就说从大乘的说法来说呢，首先在色界天成佛，然后呢在这个南瞻部洲呢重新视线成佛而已，那从这个方面进行先讲的。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密言插图，或者像这样讲的这个色界君天。色界君天呢，那么就是说从大乘和密乘共同的说法来讲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四禅当中的这个第四禅，像这样的话就是色界君天当中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密言插图，那个地方就是色界君天就是实际菩萨就在那个地方显示成佛的。那么就是说按照全智无光尊者的说法全智无光尊者的说法呢，他老人家的讲法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真正一个菩萨要成佛的话是不需要真正从这个地方然后到一个色界境界那个地方再去实现成佛的，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他的功德圆满了，这个地方就成了插图这个地方就成了密言插图，这个地方就成了这个色界境界，那么就在这个地方成佛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在这个这个新月不是新月是日光书后面呢也引用无光尊者的这个讲法。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虚幻休息虚幻休息在讲第二品，在讲这个幻化品的时候也是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成佛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密言插图，但是呢就是这个大乘的经典和密宗的序部所提到的密言插图究竟在什么地方无光尊者就说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他老人家就说的就说还是这个就是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意义他就说讲的这个自尊的观点呢，就是说什么地方你的心圆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什么地方功德圆满的，这个地方就是密言插图没有一个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密言插图，所以说从这个地方讲的时候是比较了解的一种说法了。所以说这地方讲到了就是这个于色界顶这个正经位这个是这个成佛的一种这个形象吧。然后呢这个成佛之后呢众德究竟无余等 啊，重道究竟。那么，像这样的所有这个佛法的功德啊，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第二转啊，这个法轮，从第二转法轮这个义趣来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修持这个空性，哎，通过修持空性呢，如是的话就是获得了法身，然后通过修持像这样的福德资粮，如是的话就圆满的这个报身和化身。那么从这个圆满资粮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宣讲的，比如说是在这个龙树菩萨的六十正理论当中呢，也是有这样方面的啊，应该了解呢佛陀的法身，那么是通过这个空性而圆满的，应该知道佛陀的这个色身呢是通过这个资粮福德资粮而圆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二转法轮呢，它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诠释的。啊，从这个角度进行诠释，因为二段法轮当中呢，他就没有，基本上就没有提到过如来藏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观点啊，可以说是没有提到啊。如果要提到这个光明方面的话，都是特别略的啊，特别略的方式来进行提到的。所以说呢，在二段法轮当中呢，他主要是在抉择一切万法的空性这个角度，他没有去这个安立这个如来藏的观点，没有去安立。但是我们说的没有安立啊，并不就是等于是否认。啊，并不等于就是否认。我们说，在这个月城菩萨的这个论点当中，波罗经当中，还有龙树菩萨的这个论点当中呢，很明显的方式去安立一个如来藏呢，这方面是可以说是不明显的啊，可以说是有的时候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就是没有去安立，并不等于就是否定的，哎，就是肯定是否定有一个如来藏存在。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有些讲中观的，有些讲中观的，他就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中观的论点当中呢，肯定就是否认这个如来藏的存在的，哎，否认如来藏的存在。像这样的话，有些著述当中，我们手里有的这些著述当中呢，你翻一翻呢，就有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我们说呢，没有建立，并不一定就是否认啊，并不就是否认。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这个明眼谛当中建立自证的观点呢，前面我们讲这个第六谛的时候，明眼谛当中。像这样的话，自证呢，就是在这个月生菩萨等的相像的这个论点当中呢，他没有广大的建立啊，建立方面是绝对没有的。但是没有建立，并不一定就是在名言当中要否定的啊，这个方面绝对不是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谛天菩萨的智慧品当中，还有呢，就是在入中论当中呢，破自证呢，我们可以说，那这全真波波这么一个观点来讲，全部都是在圣义谛当中破的。名言谛当中破自证呢，绝对不可能啊！而且很大的名言的妨害啊！我们见老人家他通过无垢的这个智慧进行的这个结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地方都是相同的观点嘛。所以说呢，如果按照第三战法轮来讲按照第三战法轮这个观点来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获得的这个功德本身就是具足。每一个众生当中呢就像这样的如来藏呢本身就是具足的。像这样的佛的三身呢，就是在一般的这个众生的相续当中都是通过这个圆满的方式、隐藏的方式具足的。只不过呢，通过积累资粮、清净罪障呢，把它这个课程、把它垢染去掉之后呢，使它圆满的呈现出来而已。所以像这样的话，二转法轮。这个观点就认为呢，佛的三身呢是通过修持这个智慧之量和修持福德之量相定的话进行圆满的进行获得的。那么就是从这个三转法轮来讲的话，它是通过这个遣除三垢使它圆满呈现出来，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安立的。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呢，对吧，都没有什么矛盾确实都没什么矛盾的，从那两个不同的侧面再进行鉴定。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所显示的佛的功德，那么是什么呢？重德究竟，那么可以说十力十五所谓十八不共法等等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功德，那个时候呢，成佛的时候就圆满已经这个究竟了，圆满已经这个显现出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32种像八十随好，全部都是这些一切这个身体的功德、三身的功德，然后还有这个四智的功德，有的地方就是在尼玛派当中讲的就是五智，但是呢，这个显教当中呢，主要是讲四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四智也好。五智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所依方面呢是身体的功德，然后人依方面的话是智慧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全部圆满具足的。那么像这样的具足的功德呢，就无与等无与等呢，就是其他的任何的功德没有办法和它相比没有办法和它这个同等的。那么也就是说，十地菩萨以下的这些功德呢，虽然就是功德不可思议，但是呢就没办法和佛陀的功德相比。然后如果是十地菩萨以下的功德没比的话，那么世间的一些外道的所显现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神通和显现的一些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小的功德，更加没办法和佛陀相比了。因此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真正现佛陀的时候呢，只能够和佛陀同等。那么什么就佛和佛之间，佛和佛之间呢，没有一个哪个佛的功德更超胜，哪个佛的功德稍微差一点，这方面就没有的。佛与佛之间呢，他们全部是平等的。除了这个之外呢，任何就是说任何佛以下的功德没办法和他这个同等，更何况说是超胜佛陀的功德呢，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是这个修行达到了这个究竟，修行达到了圆满。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究竟地了。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从这个何净得，那么下面讲的是个如何得，那么从什么样方式得到的呢？ 哦，现在的话，在宋词当中就一个宋词，如气有意，空无别，诸法虽别，性无差，是故正字同一位，妙字差了达所之。那么这个方面也是通过比喻和这个意义对照的方式呢，进行这个宣讲的。那么首先讲这个比喻方面的意义呢，比喻方面的话，可以说是如气有意，空无别啊。这个方面在前面我们也是提到过像这样的比喻吧。像这样呢，虽然就是说这个不管是瓦罐也好，还是瓶子也好，还是盘子也好，像这样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器皿呢，它是有意的啊，可以说是有差别的。啊，他们像在外在的形象是有差别的。那么从哪个方面说为什么有个差别呢？就因为它这个什么所显现的因缘不同啊，所显现的因缘不同。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主要它这个产生的因缘就是来自于众生，就说这个制造者他的这个什么，他的一个分别念。哎，他想要把这个做成一个盘子啊，他想要把它做成一个瓶子。这个是通过他的分别念就开始这个推动之后呢，他就开始就是说这个开始造不同的形象。那么实际上这个形象呢是通过不同的因缘而显现的。但是像这样的这个通过不同的因缘显现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器皿虽然有差别，但是呢这个空无别，它里面的这个空呢可以说是这个没有差别。这个空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虚空。这个空理解成虚空，不能理解是空性的意思。这个方面是讲比喻，讲比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外在的这个器皿，它有这个意，但是呢，里面的虚空呢是没有别的。每一个器皿当中的这个虚空，从它的这个本质来讲是没有任何差别，也不能区别。像这样，这个是黄清器的这个虚空，所以它要高级一点。这个是瓦罐里面虚空，它要低级一点，没办法分别的，没办法分别。像这样的这个气和气之间的这个，它里面的这个虚空的这个差别之处，确实没办法分别。所以说，从它的这个虚空的这个性质来讲呢，它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然后呢，就说这个对它的这个比喻所对应的意义呢，诸法虽别，性无差。诸法虽别呢，就是说显现在这个众生面前的，或者说在轮回当中的一切万法啊，它在外在的这个形象上面，或者它不共的这个体用上面吧，它不共的体用上面呢，虽然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呢，我们说两个方面的法，一个是这个色法，一个是这个心法。那么就说色法呢，那么就包括很多了。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形象啊，众生的这个身体，然后呢，还有这个显现的这个外在的气世界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差别。然后呢，从内心的状态来讲的话，他们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受啊，内心当中的思啊，他这个识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也是有很多差别的。但是像这样的差别呢，在讲义当中讲到的很清楚，它全部都是通过因缘的不同。通过众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缘不同的缘故呢，它在外表的形象上面、显现上面，它有这个差别。它的这个从它的这个作用方面呢，它也是有差别的。这个方面确实有差别，它是通过因缘不同而显现的。但是它的性无差，性无差是什么呢？实际上它这个本性啊，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个本性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说性无差这个性呢，就是指的这个空性，或者就是指的本性这个方面就和这个比喻和前面对照就非常恰当。非常恰当，就是前面说的如气有意这个方面讲的是，后面讲的是说呢，诸法虽别，然后呢，前面讲到的是空无别后面讲的是性无差，就是像这样的话，前面是讲虚空没有差别，后面是讲空性没有差别的，就是像这样的一切万法，虽然就是显现上面呢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差别，但是一切万法的本性从空性这个角度来讲呢，完全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是故正字同一位是故正字同一位呢，这个正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所谓的个正字呢，有些这个版本当中，比如说中华八大师的三简秘书当中，这个正字呢，实际是它就是这个正字是故正字同一位正字同一位好像是比较容易理解好像这样的话，是故正字呢就是菩萨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菩萨他自己呢，就是这个这个通过他的这个智慧的正字了知一切万法都是同一位的。从这个方面好像比较容易了解，但实际上呢，很多版本呢都是做这个政治都是说政治方面也是可以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他通过他这个书生的这个智慧呢，也了达一些万法，就是这个都是同等的空性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味的观点从这个方面了解，了解之后呢，妙智差了达所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妙智呢，这个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在一个差了之间差了之间就是这个达所知呢，就是通达一切所知法。通达一切所知法，一切万法呢一刹那之间完全通达的，这个时候就圆满证悟了一切诸法的这个空性一切万法的空性呢，就是在一个刹那之间呢，就是全部证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何获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了解这个宋词以后，再来看科判，然后再用这个科判去看这样的意思的时候呢，那么到底是怎么样获得佛果的？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到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首先了解一切万法的本性都是不有差别的。像这样的话，政治了解呢，一切万法是同一位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妙智刹那之间呢，就达所知，然后这个时候就成佛的。 刹那之间了解一切万法的空性，从这个角度就成佛。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地方也讲得很清楚，真正的成佛就是一个刹那之间，一个刹那之间呢就从实地菩萨，然后马上就到佛，然后相对的话就是这样的。那么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从这个凡夫到圣者，我们说从这个下行到了末尾到初地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刹那啊，只是一个刹那之间呢，就从这个凡夫一下到了圣者位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说修行的时候呢，啊，逐渐确确实实，一般的根性来讲啊，逐渐要需要修持，它是从这个次第的方式进行修持。但是证悟的时候呢，肯定是顿悟的，肯定是一刹那之间呢，就是这个啊，这个证悟的，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这个如何就是这个证悟的观点。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就是讲这个第一个意思，就是这个第一个科判真实已经讲完了。真实一讲完之后呢，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相对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破四房难。破四房难呢，那么这个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初难，第二个是比达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初难。所谓的这个初难呢，那么就是讲这个其他宗派的观点。其他宗派的观点对谁就是说是发出这个访难，就是对中观宗发访难。那对中观宗发访难是从哪个角度发了访难？这个方面从哪个角度放的访呢？那么这个是我们说是在讲佛地在讲佛地。那么就是既然在讲佛地的时候，那么这个访难是处在这个佛地究竟地这个科判当中，是不是他们对佛国有什么这个就不认同的地方呢？不是，不是他们他们并不是认为呢，就是佛陀不是变质，他们不认为佛陀不是变质，他们就是认为他们就是确信佛陀就是变质。这方面是这个承认的，但是呢，他们就是认为呢，如果按照中观宗的这个理论下来的时候呢，如果按照中观宗的这样一种抉择的方法下来，没有办法安立佛是变质，就从这个方面对中观宗发这样一个访难，所以他还是想什么呀？承认一切万法是实有的观点。他就是说呢，如果按照中观宗的说法来说的，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所知是空性的，能知是空性的，我们两个都是空性的话，那么佛陀实际上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佛陀就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所经方面没有个了解的，全部都是大空性的。那么大空性，那么能知方面呢？中观宗说能知方面也是空性的也是空性的。所以说能知所知都是空性的话，实际上一方面就是说这个都是空性，那么就没办法了知嘛，没办法了知。一方面要安立佛是变知这个方面就不应理。他就是不应理的。如果按照要安立佛是变质的话，那么绝对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相间的这个智慧反正这个智慧方面是肯定要实有。然后对方就是说这个所知方面的一些万法，不管是这个微尘也好，还是不管是刹那也好，或者说还是像这样这个粗大的法也好，这方面应该是有的应该是实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一个实有的所知，有一个实有的能知，然后呢能知就照见所知，这个时候就是说佛是变质一切的，佛对一切所知全部了解。这个方面他说才是能够安立佛是变质。按照中观宗的观点来说的时候，一切所知法包括像这样的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在内，全部都是无生的空性。无生的空性的就是意味着就不存在这一法，如果不存在的话就没有所知了，没有所知那你这个能知是谁的能知呢？没办法安立是能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就不能够知道，不能够知道的就安立是能变质就不合理。他就说是按照中观宗的那个思路下来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安立佛是变质。所以说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辩论的。所以这个科判了解之后呢，我们理解下面的意思的时候就比较这个容易了否则的话不知道这个地方从哪个地方在辩论的话，那么对理解这个颂文的意义呢就会有一些障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了解了他这个懂得科判之后呢，我们说再进行讲，他就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话，第一个方面讲呢，如果就是这个他就安利了所知是无生这个方面是不应理这个之难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应理之难，就是说这个所经是空性无生的方面的话不应理的，从这个角度呢出了一个访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人知是一体如果说人知是一体的话，那么就则然后就是这个什么的所知所境为他人宣讲这个不应理之难从这两个角度进讲。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说第一个方面第一个科判的主要是内容呢，他就说这个如果按照中观宗的观点来讲，不能成立佛是变质，也就是说如果是所境是无生的话，那么就不能成佛是变质了这个第一个科判的意思，我们就是归纳他的颂词和这个科判的意思归纳的时候就是最后落到这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就是说没有办法安立是这个没有办法安立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佛是变质的话，那么就没办法给别人宣讲把自己的境界，然后把自己所证悟的境界呢，对其他众生宣讲，让其他众生了解到这个解脱的道理，这个方面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他是从两个科判中，这个两个方面进行宣讲。首先我们说看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在颂词当中有三句就是三句了。若尽事实会不转，不转而知亦非离，不知凝知成相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三句当中呢了解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就是说所知就是所知方面呢，或者所知或者所境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无生的话就是这个不应理的从这个方面出了一个访谈。那么从哪个方面了解的呢？它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来的。 若净似实啊，若净似实，这个净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这个净呢，就是这个寂静或者就是无声的意思啊，相当的话就是无声的意思。哦，中观中想一切所知的万法，一切这个一切所知法呢，全部都是无声的空性啊。如果是实的话，这个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实就是这个真实意，或者就是说圣意地啊，就是圣意地。你们中观中就是说呢，像这样一切万法一切所知都是无声的，这个就是这个究竟圣意地的观点。所以说若净是实，这个实字呢应该了解是这个真实地的意思啊，或者第一地，或者说圣意地的意思。如果说像这样这个所知一切所知是无声的，这个是真实圣意地的话，那么慧不转。慧不转是什么意思？这个慧，所谓的慧呢，就是这个人知方面，从人境方面讲的啊。若净事实是所知方面讲的，慧不转呢是从这个人知方面讲的。人知是这个慧是主要是讲这个佛陀的法身慧，佛陀的法身慧呢，或者佛陀的智慧呢，像这样的话就这个不会转。不会转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不转的话就是不会通达的意思，或者不会了知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把这一句话归纳起来再看一下的时候的，如果说一切外在的所知，一切有所知法本身是不生的话。啊，如果本身是不生的话，那么佛陀的智慧呢就不能够圆它，就产生这个什么或者通达它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形象等等，因为它本身不存在嘛。因为如果所知法本身不存在的话，佛陀的智慧怎么去圆它呢？怎么去圆它去了解是通达呢？去证悟呢，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若净事实回不转是这个意思。不转而知，不转而知亦非理。如果说像这样的这个佛陀智慧没有办法通达这个所知法的话，佛的智慧如果是没办法通达所知法，那么就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个不转而知，像这样就不转啊，就是讲的不转。如果就是说没办法通达所知法，又说就是说这个而知呢，就是佛陀又了知一些万法亦非理的，这方面就是成了这个非理之处。为什么成了非理之处？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这个所知法本身就不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声的空性。无声的空性的话，就是佛陀的智慧就没办法圆它，没办法圆它的话，实际意义上呢就是没办法圆它，没办法通达，没办法了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这个是所知，佛陀的这个智慧是人知，相对呢不转而知呢，这个方面就成了非理了。意思说呢，就不转而知亦非理。不知凝知成相违不知凝知成相违呢，那么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方面是不知就是说前面讲的佛陀的智慧没办法去圆所知的缘故呢，就是没办法了知所知法，没办法 了知所知法呢，就是成了不知了。不知和知二者之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知和知二者之间呢就成了相违成了相违的。所以说第一个是不知，然后就是这个凝知呢，那么就是这个怎么可能是了知呢？不知和了知二者来讲的话就没办法真实的安立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从这个三句话的意思我们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科判的设计的话，确实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意思不是很明，但是通过科判来设计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净无声现在所净无声的就是成了这个所净无声的话就成了一种这个这个非理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主要是为了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就是说呢，平时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小乘和大乘呢共同承许佛是变质，佛是变质。从佛的变质是哪个方面了解呢？佛的人知人知的智慧可以这个普遍的了解一切万法，普遍的通达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性。但这个时候按照中观中的这个思路下来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呢，佛陀什么都没办法知道的，就因为他的这个所境方面是空性的本来就是空性的方面讲的话，就是前面我们反复讲过吧，他们的空性呢，他们认为的空性呢，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存在的，这个方面就是这样。如果按照中观中说的一切都是大空性，一切所知都是大空性的话，那么就说是一切都是不存在。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就不能成所知。如果不能成所知的话，那么佛陀的智慧怎么去圆它呢？怎么去通达它呢？如果是没有通达它，又说佛是变质，那么这两个观点本身就是矛盾的本身就是矛盾。所以说他说呢，如果按照中观中的观点来看下来的时候呢，就没办法按理佛陀是变质的。那么应该怎么样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最后落到一个这个他自己的观点，就是他说应该承许万法是实有的。应该承许所知是实有的，只有承许所知是实有，那么才佛的智慧才能够这个通达它，才能了知它，那么这个时候才能成为变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说了解这个科判的圆满的意思了。然后呢，下面就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人知是一味的话，那么则所知所净这所知所净就是所了知的这个所净法所料知的所净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所料知的所净法，然后呢就是这个对他人宣讲对其他人宣讲呢就成了不应理的自然。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能净是一位的话，如果是能净是一位，能净是一位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像这样实际它这个地方科判不明显。我们刚才下面这个中观中回答的时候 啊，第二个回答的意义啊，第二个回答的意义，他就说呢，虽然能知和所知是一味的啊，实际上从那个地方我们就讲，虽然能知和所知是一味，回答的时候是说虽然能知和所知一味，所以从那个后面那个科判再来看前面的科判的意思呢，若人仅一味啊，这个意思就是实际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知和所知是一味的话。啊，是没啊，一味没办法分别的话，那么就是从了知所知所经的角度，然后对其他人宣讲啊，就成了这个不应理论啊。从这个方面可以说进行了解的。那么在宋词当中呢，这个地方也是只有一句啊，无知者谁为他说啊？无知者谁为他说？无知者谁为他说？就是承接前面一个科判的内容，承接前面一个科判的内容呢，讲的时候呢，他们说呢，实际意义上按照中观众的观点来说呢，佛陀没办法成辩智啊，没办法成辩智，没有办法成辩智就有两个过失。啊，两个过失，一个过失是什么呢？一个过失呢，就是佛陀根本就没办法了解自己的自证智慧啊，自己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智慧当中呢？没办法了解，因为中观中说呢，啊，这个佛陀是泯灭人智所知的啊，泯灭人境所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连佛陀是辩智，他自己也没办法了解，就因为他没有人智的智慧嘛，没人智的智慧呢，第一个方面就成了这个过失了，然后第二个过失呢，无知者谁为他说呢？那如果是一个没有这个没有个人知者，没有知者，那么这个是谁啊、在为他人宣讲他自己所证悟的这个法性？为谁在宣讲？没办法宣讲的。所以说我们说呢，这个方面是什么成立？这个方面不成立的，因为他就小乘中他也知道呢，大乘和小乘共同承认像这样的话，佛陀然后成佛之后呢，三转法轮，像这样的话三转法轮的观点，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智这个小乘他也承许佛陀要转法轮的，大乘呢尤其要承许三转法轮的观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没有一个人智者，没有一个人智者呢，没办法就是说这个自己证悟这个一切万法的空性，如果没办法证悟的话，就怎么可能对像那样把自己的证悟的境界对他人宣讲呢？没办法宣讲的。比如说对小乘的这个像这样，首先是无比丘传这个四谛法轮，然后呢对大乘的这个根性呢传这个般若法门，传这个第三转法轮，这方面都是没办法安立的。主要的根据，主要的过失呢，就来自于中观中承认一切万法无生啊，一切所知无生，这个方面就成了很大的过失。所以说他最后讲的时候，从这个两个大的科判嘛，两个大的过失一发下来的时候呢，他就说肯定一切万法是有实有的志向的，不可能是一切万法是空性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出了难之后呢，那么中观中要这个回答，所以说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这个毗达啊，毗达呢就从他所提出了两个问题，分别呢一一呢进行这个击破，一一呢进行这个回答，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浅出怀疑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宣说政府这个所知无声是很应理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虽然能知和所知或者能尽所尽呢是一味，但是呢就是这个说法是应理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回答。那么首先就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切所知虽然是无生的空性啊，但是呢也是非常应理的啊，安立一切诸法是无生空性是很应理的，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进行回答的。这个方面进行回答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在宋词当中呢也是有一个宋词吧，一个宋词，不生是实，会离生，此缘彼相正实义，如心有相知彼境，以明艳地说一之。那么这个宋词这个科判的意思吧，这个宋词的意思呢分了两个侧面啊，就分二地来回答的，分二地来进行回答。所以说像这样我们熟知啊，这个回答一些难题的时候啊，回答难题的时候呢，就是像这样分二地是非常这个合适的，但是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不能够一概分二地的，就看他提的问题，他提的难题从哪个方面进行提的。如果他这个对方单单是从这个世俗地的角度来提的问题，那么你就要按照世俗地的法性去回答，就不能说分二地去回答，这个方面就不应理了。他如果就是说如果他要混淆概念，像这样的话，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那么就应该在这个我们大家都看不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提问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在这个问题当中他已经把二谛的概念已经混淆了，或者他自己没有分清楚二谛的概念，他就是说呢，一切诸法如果是空性的话就应该不显现啊。从这个方面讲，我们就说如果是这样这一类的问题的话，我们叫分二谛啊，一切万法是空性，这个是生命地的本性，那么有显现呢，这个是世俗地的这个显现，所以说一分开二地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容易回答了。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月生菩萨也是分了二地来进行回答的啊，一分二地之后呢，像这样对方的争论就没办法安立了。首先呢就讲不识事实会离生这一句啊，这一句就是生命地啊，在生命地当中再做回答哦，是生命地当中回答。那么后面三句呢，此言比较正实意，来自于以明艳地所为之呢，这三句呢就是从明艳地当中再做回答的。所以说我们说是为什么讲这个什么，就科判当中说呢，像这样的话宣说这个所境无生很应理啊，很应理呢，就从这个两个侧面了解，确实非常应理的。那么首先我们讲圣义地当中怎么回答的呢，不生是实会离生，不生是实会离生呢，就首先这个不生呢，就是说所境方面讲，所知方面讲，确实一些万法就是无生的，我们中观中敢肯定。 像这样，虽然你前面给我们发了两个很大的过失，但是我们说这两个过失不成为真实的过失，就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个分开二地来回答了。首先呢，就是在生义地当中呢，一切万法、一切所知确实是无生的空性，这个是事实，不生事实。这个实呢，就是说是个真实义的意思啊，就生义地的意思，或者就是一切说法的这个真实地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所知方面呢是这个不生的。啊，这个方面是从所知角度来讲，慧离生啊，慧离生呢是从人境的角度来讲，人知的角度来讲，那么所谓的这个慧呢，可以说是这个法身慧，佛陀的法身慧呢，确实是离生离开这个生灭的这个体相的，佛陀的法身智慧就离开生灭的体相，所以说如果说按照林麻派的解释的方法，按照摩诃末趣的解释的方法来看的时候啊。因为像这样的解释方法在这个澄清宝如论刚开始的时候呢，在这个总义当中也是提到这个问题了，也提到这个问题，所以莫不那么去道人家也是引用这个宋词来宣讲而分二地进行回答。灭生义地当中呢绝对没有一个人之所知，在灭地当中有一个人之所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第一句当中呢就是讲不生是死，这个方面是所知方面没有的啊，确实是大空性的。然后慧离生呢了知他的人知的智慧也是离开生灭的啊，也是离开生灭的。所以说呢，林麻派的智宗来讲，从生义地的角度来讲，确实是没有人之所知，没有人之所知啊。就从那么可以肯定讲，如果说在生义地当中究竟法性当中有一个人之所知呢，就和像这样所谓的这个空性啊，所谓的法性离开二取啊，离开二取这样的一种定义呢，就矛盾的啊，确实就矛盾了。一方面讲啊，空性呢是离开二取的；一方面又说呢，有这个有一个所知的有一个所知的空性，有一个人知的像这样的智慧。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本身就是个矛盾，所以说我们说林麻派讲的时候呢，如果按照生义地来讲呢，确实就是这个泯灭人之所知，他们因为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人知的智慧和所知的这个空性，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确实成一位了，在一位的当中呢就没有办法分别啊，这个是人知的是所知，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生义地当中 回答的时候呢没有任何过失啊，没有任何过失的。然后呢后面讲的时候从明艳地做回答，此缘彼相正实义此缘彼相正实义。那么在明艳地当中呢明艳当中说的时候，我们说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凡夫位啊，我们有分别念，我们在说佛陀是怎么证悟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佛陀通过像这样这个法身慧像这样的话就是最为殊胜的法身慧呢，然后呢就是去圆法界的空性，这个时候呢就证悟了一切诸法的这个这个体相。我们说的这个从明艳地，从我们的分别心去，如果要去描述佛陀如何去证悟的时候呢，我们肯定就要说呢，佛陀的这个智慧照见了万法的空性，就从这个两个角度就安立了人之所知了。明艳地当中可以安立有人之所知，圣意当中是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回答的时候，真实回答的时候呢，此缘彼相所谓的此呢，就是说这个法身智慧。像这样的最为殊胜的智慧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此的意思。彼相是什么呢？彼相就是说一切所知的空性的角度，一切所知都是空性的，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这个角度呢就是所境，然后的此呢就是人境就人知，然后这个此缘彼相呢就是这个人知其缘，像这样的一个空性去缘他的一切诸法的这个所知的空性，我们可以说安立呢正实义，就安立佛陀确实就证悟了一切万法的真实义了。这方面就非常硬理的，确实在明艳地当中就按照这个这方面讲的时候，明艳地当中可以安立这个此缘彼相正实义的这方面就可以完全可以安立的。然后呢出了这个义之后呢还打个比喻打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小乘他自己要承取的比喻这他都承取的比喻，然后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进一步进行安立了。那么从哪个方面进行安的比喻呢？就是说这个如心有相之比境，如心有相之比境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知比境这个境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知道这个知比境的这个境呢，这个就是外境的意思就是外境的意思。然后如心有相如心有相这个意思就是从心的角度来讲的心的角度来讲，这方面就是从这个两个角度呢就是打比喻的进行宣讲。从哪个方面我们说进一步了解首先了解这两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宋词的意思。如心有相比如说呢按照这个月神论师的这个字词当中讲的时候呢，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心如心有相呢，如果自己的心现起这个如果自己心识在活动的时候呢就可以现起这个外在的影像，在这个心识当中比如说眼识，在我们的眼识当中呢就有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清等相的这个现起，清等相的现起。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清的东西，看一个清的东西，看的时候呢我们在眼识当中就是识的这个在这个眼识当中呢就有一个清相的现起如心有相呢就是说像这样在心识当中有清相的现起有清相的现起。这个时候呢实际意义上我们观察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讲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的外境这个清相呢不是外境不是单独的外境，这个时候是眼识，在眼识当中呢这个时候自己的这个识方面讲的是识方面讲的。但是呢如果真正按照来讲的时候，这个不是外境就是在自己的眼识现起的时候这个倾向呢不是外境 啊，你对方要承许的啊，这个确实是一个这个侵蚀的项呢。这方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自己的这个人性方面安利的。但是呢，如今有项自闭性呢，就通过在自己的心当中安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倾向啊，就可以了知外在的这个影像。实际意义上，我们如果真正要认真观察的时候，你在心识当中所显现这个倾向，是不是外在的这个影响？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在演示当中呢。演示当中它就是单单一个心识的志向了，单单这个心识的志向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平时我们讲的二取这个方面就没有的啊，一个是外在的索取方面是外境，一个是能取是心识，有一方面分的是从这个索取能取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比喻，就是演示现起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实，虽然是个人境啊，虽然是个人境，但是在这个人境当中呢，也可以区分人境所境啊，人之所知可以区分的。真的我们观察的时候就没办法，这个单单是一个心识啊，不是外境的。但是如果就是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啊，不观察不认真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说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眼识现起的倾向，我们可以说哦，这个我们看到了外境的。这个方面就从这个比喻了解，他们对方必须要承认的啊，这方面必须要承认的啊。一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在月城论事当中呢，他就直接讲这个这个比喻了。然后在这个这个康波的这个讲义当中，日光书当中呢，就直接提到进步观点。进步的观点，他就和这个一观察的是更加恰当的，更加恰当。为什么这样讲？进步的观点，他说第一他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聚集的这个外境的设法，然后呢眼根注意这方面在第一他的聚集了。第二他来显现的时候呢，显现一个眼识，显现的眼识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在自己的眼识当中呢，显现一个外在的一个影像而已，只是一个外在的影像，这个是一个实的志向。但是他也承认呢，通过这样的实的志向啊，通过这个演示当中的实的志向，可以知道外在是这个外在的这个设法是实有的。他就虽然隐灭了，他自己真正观察的时候，他也不承认第二叉的演示看到的就是真正的这个第一叉的这个第一叉的像这样的什么第一叉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实有的外境呢，他不承认看到了。第二叉的一成这个演示的时候呢，他说是这个方面是绝对异于这个什么，绝对异于外境的，异于外境。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呢，他就他自己承许的第二叉他所看到的这个所升起的眼识呢，那么单单是一个实的志向啊，是一个实。但是呢，也可以说呢，通过这个看到这个实，可以可以说是就是可以等于说已经看到了外在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实有的这个东西了。他从这方面进行这个安利的。如果从这方面安利推知的时候，我们就说呢，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说如果是在圣义力当中呢，确就是没有一个人之所知的啊，相对的话就没有办法安利人之所知。但是在名言力当中呢，此缘彼相正实义。相对的话人智的智慧原所知的空性就可以证为一个真实的智慧，那么有哪个地方不合理呢？绝对合理的。就像你们自己一样，此缘彼相呢，我们可以说把这个此缘彼相，你们如心有相知彼境的时候呢，你的眼识所缘的这个相此缘彼相，我如果按照他这种观点来看的时候呢，此缘彼相就是你这个眼识所缘的这个倾向，所缘的这个倾向呢，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外在的这个根本就不是外在的这个相对的这个设法，根本就不是。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呢不观察的情况下，也可以说呢此缘彼相就见到了外在的这个设法了，可以说就可以这样讲的。所以如果说从一个观察的情况下它是不成立的如果真正要观察的时候，你此缘彼相没有见到真正的外设，但不观察的时候呢，也可以说你看到了外设的也可以说了，这方面也可以。所以说你这个承认这个比喻，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中观中的观点也是同样的。真实一观察的时候，没有人之所知，确实是没有的，怎么也没办法安理人之所知的。但是呢，就是不观察的情况下呢，可以说佛陀人之智慧照见了所知的空性，如实的证悟了实义的。所以从这个比喻观察的时候呢，小乘也必须这样承许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呢，证悟所境空性是极为应理的就是我们就是安理一切所觉是空性的。但是那么就分二地方面观察，圣义当中这种空，但是在名义地当中呢，有这样的显现方面，我们可以这个安利。从佛的角度去安利首先从佛的角度安利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是首先安利自证的。他们前面发的这个故事呢，一个方面说佛陀没办法成辩智，我们说佛陀可以成辩智这个方面就是说此缘彼相正实义。像这样的话，这个此缘就是这个人智的智慧缘所见的空性，证悟一切万法的真实义，这个完全可以安利成佛陀。然后后面还要从这个说法方面，还要从比喻的。因为就是说首先佛陀从他的自己的自证方面安利的时候呢，他说可以安利成辩智缘故，所以说他知道自己的境界，知道自己境界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把这个自己的境界呢，在明眼力的角度在他方承许的前提下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为别人传法。 两个方面都可以善巧的这个破除。像在安利这个中关村呢，就是这个就说这个二地当中的这个善巧、这个善妙、这个微妙的关系方面都是可以安利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自尊的观点方面进行这个诠释的。但是呢，就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其他的观点呢，他就是解释这个方法的时候，在这个回答小陈的这个提问的时候呢，他还有其他的观点。像这样，比如说是这个中华八大师的相请秘书当中有这样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回答。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也是提到中大师的讲义当中，他说如果认为就是说这个没有个人知智慧，没有个所知外境的话，这个是不盈理的啊。他就好像就说这个是不盈理的。但是呢，这一方面的回答呢，莫夫这么去的这个陈金宝中呢已经做了圆满回答了。实际上就分二题，这个宋词当中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明言圣贤帝当中确实没有人知所知，但是明言帝当中可以安理人知所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呢，完全是没有任何矛盾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以明言帝所一致啊，这很清楚、很明显的就说到了，月神菩萨说以明言帝所一致啊，通过明言帝的角度可以说一了之。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第一个课本内容嘛。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二个课本内容了。第二个课本内容的话，就是虽然说是人知和所知是一味的，是一体的，但是呢，就是说法就是非常硬理的。这方面分了两个课本进行宣讲吧。首先第一个课本，第一个课本内容呢，就讲到了像这样的这个真实啊，这个真实。第二个方面就是比喻啊，从两个方面进行宣讲。首先就讲真实。真实呢，就是百福所感受用身化身虚空及余物。比例发音说法性世间有比意了真，这方面就是从这个说法方面啊，非常能够这个硬底，非常能够硬底的。那么就是从这个承接，我们也是承接第一个这个科判的内容吧。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已经安立了佛陀的这个法身智慧啊，也就是已经安立了明言帝的角度啊，明言帝的角度已经安立了这个此缘彼相正实义的啊，可以说佛陀呢这个法身智慧方面就是已经安立了。然后呢，这个颂词当中呢。百福所感受用身呢，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报身智和化身智，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进行安利说法的。为什么从这个方面讲？因为法身呢，它是无形象的嘛。法身无形象的，就是说直接从法身它的状态来讲的话，就是要说法度化众生呢，在这个经论当中，一些经论当中就不承许的，不承许就真正的法身方面去这个说法度化众生呢，这个方面就是根本不承认啊，因为它就是法身是离开一切形象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要说法度化众生的话，肯定是报化身。或者是报身，或者是化身，所以这个颂词当中呢，要安立这个人尽所尽，虽然是一体的，但是可以说法可以度众生呢。所以说，直接从颂词上面看的时候，全部都是从报身和化身，从这两个角度进行安立的。所以第一个颂词安立了这个佛陀的这个法身慧之后呢，那么可以说从法身的智慧当中，如是的话就显现报身，再显现化身。那么从这样的一种这个次第方面的话，就可以度化众生了。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首先讲的话就是这个报身呢。百福所感受用身，像这样的话，就百福呢，就是很多的意思，并不说一百个福德，单单是一个百个福德的意思，就是这个百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多，无量无边的这个像这样的福德，像这样无量无量福德。如果按照前面讲中观宗的观点来讲啊，从这二转法轮的观点来讲的时候，通过证悟空性智慧之量而证悟获得法身的，然后呢，通过这个福德之量通过福德之量获得报身，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百福所感像这样的话，很多很多的福德这个所感的这个受用身。一方面讲是受用身，有的地方讲是报身，实际上报身和受用身呢，这个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讲报身的时候呢，主要是讲他的这个什么，他的果报像这样的话，他的福德这个，他就是通过这个这个因地的时候从一地到十地，或者从这个刚发心一直到这个十地末尾，像这样的话就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福德。像这样很多福德，他直接的这个他自己的果报就显现成报身佛陀的自受用。像这样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功德，各种各样的这个功德庄严，从这方面就是从这个他的这个果报方面去安利的。那么有的地方是从受用方面去安利，就是安利受用身，安利受用身是哪个方面？有的说是受用呢，也可以说是佛陀自己受用各种功德法自己受用功德法也可以讲，或者像这样的话，从这个受用身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说什么菩萨受用佛法的这个身体。就说这个什么菩萨呢？因为这个按照报身来讲报身来讲的时候，凡夫是绝对见不了报身的凡夫绝对见不了报身。那么就是说，真正要见报身的话，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在初定位的时候就可以见佛的报身初定位的时候见这个佛的报身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的这个报身呢，是这个一地到十地菩萨之间受用佛法之处受用佛法之处。也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报身它直接的所化对境不是凡夫。报身直接所化对境的就是圣者，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圣者呢，就是他的直接所化。所以像这样这个案例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就是人尽所尽是这个无二一位，但是可以说法。说法的时候呢，从报身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恒时的为一地到十地菩萨说法恒时为他们说法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地到十地菩萨这个只是一个总的概念而已是一个总的概念而已。实际上呢，就通过这个报身传法呢，十地菩萨不断有成佛的。 然后呢，也不断的就是从九地到登十地的，然后不断从凡夫登这个，一旦登到这个初地之后呢，这个登初地的人就成了这个报身的这个他的直接的说话了。所以不断的众生登初地，不断的众生登初地的话，实际上他这个什么，他的这个佛陀的报身的事业是无量无边的，无边无际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从这个这个受用身方面，从报身方面进行讲的。所以说他也可以说法。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化身方面讲的。化身方面呢，按照次第来讲呢，有些地方讲法身显现报身，报身显现化身，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样的说法的。实际上，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不同的众生看佛的法身的时候呢，可以说原佛的法身的时候呢，就是有不同的显现。比如说菩萨他直接去见这个佛的法身见不到，然后是去见的时候，一见的时候就直接见到佛的报身了。然后就是众生呢，就是这个见不到佛的报身，也见不到佛的法身。然后众生呢，一般的凡夫众生，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福德力，通过佛陀的愿力，二者一合的时候，一见的时候呢，只有直接见到佛的化身了。说现在有些地方是这样说的，那么不管怎么讲呢，真的有一个从法身当中然后显现一个报身，然后从报身到显现化身，这方面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有些地方是这样说的啊，讲这个次第的时候是这样说的，那么实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从个报身加持化身呢，那么就可以对一个其他的这个众生宣讲佛法，像这样度化众生啊，这个方面比如说呢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这个成佛，然后呢这个转法轮，像这样一般的凡夫众生呢，他们就是见佛的化身，通过佛的化身呢跟他们宣讲佛法，他们次第修行得到解脱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化身之外的还有虚空及余物，也不单单是这个化身可以说法，而且这个报身还可以加持这个虚空，加持这个余物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无情物，让他们也宣讲佛法，他们也宣讲佛法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加持虚空呢，报身加持虚空呢，那么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自然而然传出法音来自然而然传出法音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为众生呢，就是这个传讲这个佛法，这个方面也是有的。然后呢，余物呢，比如说像这样的山呐、还有这些这个树啊，还有这些岩石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报身加持这样的东西呢，在这样一种当中也可以说法。也可以这个宣讲佛法的。所以说比例发音说法性比例呢就通过像这样一种这个佛的功德力，然后呢就是在加持化身或者加持虚空加持余物这个发音就是发出法音，然后呢宣讲一切诸法的法性，宣讲一切诸法的法性。那么一切诸法的法性呢可以说从各个方面可以了解的不单单就是空性方面才叫法性的，实际上有很多都可以称之为法性。比如像这样一些这个四处万法的法性是什么？四处万法的法性呢，水的本性水的法性是潮湿火的法性是这个这个暖热等等，这方面是从名言当中按理它的规律的时候这样讲的。或者有些时候为了成熟这些这个小乘的根性呢，他就是说这个实际意义上实际意义上一切轮回的这个一切轮回法的法性，一切轮回法的法性是这个苦空无常无我，从这个方面进行讲的然后使他们就了解这个法性之后呢，然后也可以驱逐这个驱逐解脱道。然后还有一些为这个菩萨宣讲法性的时候呢，就直接讲到一切万法的这个法性呢就是大空性的观点。大空性的话直接这样讲，或者再往高讲的时候呢，像一切万法的法性就是如来藏本性，像这样直接这样讲的时候，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像这样一种这个受用身通过像这样的受用身加持其他的化身呢，加持其他虚空余物宣说法性的时候呢，世间有比例了真，像这样的一切世间呢一切世间呢有比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发音像这样的这个宣说的法性呢一了真，逐渐就了达一切万法的真实性了解一番万种真实性之后呢，就逐渐可以获得解脱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下来的时候，中观中玉成菩萨他就回答得很善巧，两个方面就是做了回答的。一方面根本不失坏自己的自宗的，像咱们圣贤当中的一切都是大空性的观点根本没舍弃这个观点的。然后呢从这个名言力的角度来讲，善巧的安利佛陀是这个辩智者，然后呢善巧安利呢就佛陀这个加持这个显现报身显现化身的情况，然后给众生宣讲佛法，全完全是在名言力当中安利的等等等等种种上面的观点呢都可以这个安利的。所以说呢是没有任何过失的今天就直接讲这儿吧。